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9年6月28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628E，历时1小时55分钟。那诗人在旧约里写道，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今晚真的很热，那对你们到访的客人来说，你们明白为什么在印第安纳州这个沼泽地生活真是很不容易。那我跟你们说，现在才摄氏34度，才34度。所以你看，要是你下到路易斯安那州和亚利桑那州，那里气温高达摄氏49度，那么你就知道那有多热了，那真的是受不了。要是那种气温出现在这里，我们可就完蛋了，肯定是的。当我们能在这里用这个时间来敬拜神，那真是很好。那我上午回到家后，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好。那我相信许多人今天早上已经得了医治，而到现在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那他们会好起来，因为今早主宝贵的道进入了我们的心。那我刚要离开会堂，我看见这些墙似乎都在呼吸，那随着圣灵而膨胀，那看到这些我真是很高兴。那几分钟前我刚听到我朋友史密斯弟兄在祷告，他是安德逊神的教会的牧师。那史密斯弟兄带来了一些小册子，我想我们还没有在这教堂里边分发，要是你们没拿到这小册子，就拿了一本来读。那是一本很震撼人心的小册子，那绝对符合圣经的真理。那我带了许多本到芝加哥等地去分发，因为它的确是一本很好而且很真实的小册子。那我知道它真的是由一颗忠诚爱神的心写出来的。那在史密斯弟兄背后是纯粹基督徒的动机，没有一点的自私。所以我们很高兴今晚能与这些有才干的人在一起合作。那我相信我看到了好友伯德斯弟兄，他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来的，那最近他在那里帮了我大忙，或者说是为主做了大功。我们一起做工是从圣何塞聚会开始的。那伯德斯弟兄，我盼望下次聚会你也能做得那么好。那我喜欢伯德斯弟兄，那因为我发现他里边有谦卑温和的灵，那我想那是极宝贵的。拥有那种灵的人应该会很快乐。那这里还有许多人，那我没有办法一一提到他们的名字。那我看见坐在后面的柯林斯弟兄，那我们的弟兄还有别的传道人，我们的好友索斯曼弟兄和他的家人，那他们是从北部的 Saskatchewan 省来的。那我知道伊文斯弟兄也在这里，但是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他，只看见他的家人。那他们是从南部乔治亚州来的，还有帕尔默弟兄也是从南部乔治亚州来的。那我相信韦斯特弟兄是从阿拉巴马州或乔治亚州来的。那韦斯特弟兄你从哪来的？哦，是亨斯维尔州。真的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大家在这里。那还有坐在后面的 Lear 弟兄，那从印第安纳州北部来的伍德弟兄，还有他可爱的一家人。那我想查理弟兄也在这里，他是我打猎的老搭档，他是从南部肯塔基州来的，他是肯塔基州第二好的松鼠猎手，他是第二好的松鼠猎手，他会找我算账的。好的，那他和妻子并家人也在这里，那向你们大家致以基督徒的问候。那这里有个小弟兄，还有其他几位弟兄，我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但你们都知道我实在很感激你们今晚能来到这会堂与我们一起来崇拜。那今晚在这会堂里是个不同寻常的晚上，那因为今晚要进行问题解答，通常那一两年才举行一次。那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想了解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那这样我就会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你们把问题都交上来了吗？那我们要在台上为你们来解答。瞧，那在这堆问题里我没有拿到，那我以为会有些很尖锐的问题，但我只拿到了一丁点的问题，所以不会花很长时间来解答。那我以为会有满满的一大堆问题， 那想不到只有这么一点，也很简单，但是其中有些是有关教义的。那我要解答的这些有关教义的问题，那我不知是谁问的，因为很多问题上边都没有写名字，所以那我解答时会照我们这教会所坚持的教义的观点来解答。那这么做，那若答案刚好与我们到访的弟兄姐妹的看法有矛盾，那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不是有意那么做的。我们相信不该为经文的一些的小看法争来争去。我们相信基督受死为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借着他的宝血得救的。但是作为一个教会，那一群人，那或一群的会众，那要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就得有自己所坚持的教导。那尽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坚持的教义是立在神话语和真理的根基上的。想你若愿意，那你完全有权利以另一种的方式去看的教义。所以那若我那有人在这里问了几个问题，那其中几个问题相当尖锐，那我要尽我所能的来解答他们。那我解答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一个问题，人拿到一节经文，那他几乎可以用它去解释他所要说的任何东西。但是经文，每一节经文都是真理，那他们是如此的完美，那这位无限的神他说出了圣经，他是那么完美以致永远没有止境。因此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的，他永不会改变。所以圣经若是神所漠视的道，那他就没有一处会矛盾，整本圣经都是连贯的。那许多时候，那今早那在我传讲参孙和大利拉那以及堕入世界中的教会时，我好像有点粗鲁，但我并不想粗鲁，我只是要诚实，对我坚信的东西忠心。那圣经是神绝无错谬的话语，那我相信唯一能正确解释经文的就是圣灵，我相信这一点。那写下圣经的圣灵也说，经文是不可随思议来解释的。因此若是经文贯穿整本圣经，那它一定是同一位圣灵所为，并且从头到尾都得到解释。那现在那许多人在他们的教会和信仰上，那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他们所坚持的一些东西可能与我稍微有些不同。那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做。那当我吃樱桃馅饼时，我从不吃核，若是咬到核我就挑出来把它扔掉继续吃我的馅饼。是的，你们也要这样做。那我看见我们的武藤姐妹带着小孩站着，那姐妹她要是热了，那你又没座位我想请我们一位弟兄到里面拿张凳子放在后面靠风扇的地方，那这样姐妹就可以坐在凉爽一点的地方。那我肯定你们都乐意那么做，那任何一个弟兄都乐意。那姐妹后面有风扇，那也有一个座位，风正好往这吹，你要用的话就可以走过去吧。那若有弟兄想脱掉外套，那没有问题，你们觉得怎么好怎么舒服就怎么做吧。那现在我要问一下这个身体，你们能不能为我来祷告？那下周我要去加利福尼亚，那一路下去参加一个晚上的聚会，那只有一个晚上，在基督徒商人的国际大会上讲道。那他们已经打出广告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出席大会，那我不想让人失望。那我告诉他们，如果那时我没按原计划去澳大利亚的话，那我就一定会去。所以请为我们祷告。那若有哪位亲爱的天路客，那正好没在做工在休假，那还想参加其中的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在田纳西州克利夫兰神的教会，那在那里将举行三天的聚会。那我想那是属于五旬节派的神的教会， 那汤姆林森弟兄搬走了，现在的牧师是大卫利洛菲尔德弟兄，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绅士。那他是个地道的美国的北方人，来自北部缅因州的班戈城。那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一位好弟兄。所以若是你正在旅行，那又想去参加，那你们可以去。那星期一晚上可能是他们新建大会堂的现堂礼拜。那接着下下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不是要来的这一周，而是再下一周，若是主的旨意，六七八日将举行医治聚会。那现在在我们打开神的道之前，那我想请大家低头祷告一会儿。主神呢，我们众人宝贵的父，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以后，你把他从死里带出来，第三日复活，并以圣灵的形式把他呈现给我们，他升到荣耀里，现今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就连落在路上最小的麻雀他都看顾，那他岂不更看顾今晚坐在这个热烘烘的会堂里听到的忠心儿女吗？主神呢，我肯定在我们还未祈求以先，你就将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了，因为今晚他们勇敢地站稳在自己的岗位上。主啊，这里有许多到访的人，我们为他们和他们的教会祷告。此时坐在这里的有神所按立的福音传道人，他们比我更有能力来解答这些的问题。我祈求主神，愿你使圣灵今晚临到我们，赐给我们要讲的正确东西，并带给我们内心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与基督耶稣一起坐在天上，没有偏见，没有任何消极的感觉，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只想知道什么是真理，并敬拜着真理。主啊，求你应允，我们要祈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他年复一年勇敢地站稳在他的岗位上，饱受严寒酷暑，带领并牧养聚集在这里的群羊。我祈求你的灵临到他身上，帮助他，并祝福所有与这教会有联系的人。主啊，若是你的旨意，我们盼望很快在这个角落建立一栋美丽的大教堂，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所学校，可以教导年轻的传道人，差他们去到地的四极，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主啊，我们都在变老，我也在变老，很快我就得把圣经传到别人手中。主啊，请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努力这么做。今晚借着圣灵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我知道的确很热，那但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问题，直到我觉得已经在神面前诚恳地把他们解答了。那今天的问题不是很多，那我没数过，只有一些但不多。那我们可能不会全部都解答，但若是可能，那我们要全部解答。那我想请坐在这里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姑娘上来一下，小朋友请你过来一下。那我相信她是彼得弟兄的小女儿，我想请你把这些问题拿下来，那摞在一块，你知道我的意思，把他们像这样彼此的交叉在一起，那你瞧就这样，然后拿来给我。那这样我就不会只拿起某人的问题来解答，也不会有人以为我只解答这个不解答那个，那我不想那么做。那现在让这个小姑娘把他们插在一起，那然后就从最上面的问题拿起，一个一个的解答。那如果那谢谢你亲爱的，那在我解答问题后，如果有人心里还有疑问，那并不能够完全的满意，那我想这样说，那请你们举手来问，那我很高兴给予回答。 那我的身边带着希腊文，那还有希伯来文，那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分类词典，那可以查到圣经原文的意思，因为有些问题是问到某些字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是什么意思。那当我们解答时，愿主帮助我们。那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那你们后头的人能听见我的说话吗？那听得见先举一下手。好的，那让我现在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不想存任何的偏见，但大家都要记住，那我们是在这教会解答问题，要是刚好讲到某个教义，那我们只能照着我们所相信的来解答，那不是要反对你们的看法，只是要讲出讲出我们所相信的。那有时我们讲得很绝对，所以请记住，这只是要使那些来敬拜的人更加的确信。那这是最上面的第一个问题。是的，是的，这是个小问题，那也可以说不是问题，应该也算是一个问题吧。那有人想在星期与我有个私人的见面。那说到会面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那过去我们安排会面都是随意性的，那比如谁是第一个，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那个，但我们现在有了一套新的做法。那有很多人来到祷告队列里，他们可能是这样通过一条快队列，那或者有些人有什么事但不知道要怎么做，那他们想听听主是怎么说的，那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那也是预言恩赐之所以被赐下的原因，那就是为了这个，单单是为了这个用处。在圣经里，若人要知道什么事，他们就去找先知，那祷告唱诗，直到神回答他们。那神不是一位让一群人吃饱而让另一群人却饿死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预言恩赐被赐下的目的。那在这些私人的会面中，那当有人要求会面时，我要是没有这样或那样听到从神来的话，那我是不会把他们搁在一边的。启示可能会慢慢的临到，哪怕花上六个月或一年时间，我们要一直的等待，直到我们得到主如此说。因此启示会来得很慢，那有成千的电话打来，那但我们不能。那前几天我与一个人会面，那我知道这个人月复一月的寻求得到圣灵的喜，他是个浸信会的信徒，那我们不想让他失望的回去，于是让他来。那最后靠着神的恩典，在一次私人会面中，当他走进来时，那他一直想看到一个异象，那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结果异象终于临到，他就坐在所坐的椅子上领受了圣灵的喜。那后来有一天，有个新进才悔改信主的天主教徒，那他从芝加哥来，他一直想要一次私人的会面，那至少有两年了，但是在他第一次会面中，在房间里才待了15分钟，主就显示了一个异象，那说到这一切的原因，启示了整件事，以及他在领受圣灵前该做什么等等。瞧，这就是私人会面的目的。那若有人什么时候打来电话需要私下里跟我见面，他们要是打电话，那他们就可以打 Butler 21519，那办公人员会寄信给你，那告诉你会面的确切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那在电话里请你们说明会面的目的是什么，那这样他们就知道可以安排多少时间给你，那么每个人的约会就可以纳入计划中。如果会面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再另做安排，会面所讲的都会录在磁带里，我们保存的，直到我们在异象里听到从神来的话，那或者以别的什么方式来听到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安排会面的方式。因此那我不在的时候有时人们会想，布拉汉弟兄，你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不多，但你没法同时与会众见面又与神在一起，明白吗？我在山洞里或在别处祷告时，我会在异象里看见什么人，那我想明白呀，我想明白这问题说的是什么。那在几天里又上有什么意思？好的，好的。那这个，那既然弟兄刚把 这个字条放在这里，那说有一个人几天前从芝加哥来，那医生想给他心脏开刀，大家看看到底里边出什么问题，而圣灵准确地把问题揭示出来，他不用再开刀了，他得医治了。所以你们看，那这是很有意义的。那说到这个异象来得很迟，那我告诉你们，我自己等待神从异象中给我答案，等了15年神，而可能有个人来会面还不到三分钟，异象就来到，他就得到了答案。所以看到吗，神在他自己的时间里给我们答案，我们无法控制，是他来控制我们。好，请看第二个问题，比尔弟兄，主能借着我在一群不信这些属灵恩赐的会众中做有效的工作吗？那纸上没写名字，但这个人他想要知道，当他们参与到一群不信属灵恩赐的会众中时，主是否会与他们同工。那对此我很怀疑。那亲爱的朋友，我非常怀疑主会借着你做有效的工作，因为你跟一群不信的人联系在一起。圣经说，你们不要和不信的同父一轭，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这是主说的。我相信若你所住的城市有一个教会相信神迹和属灵的恩赐，而你有这些恩赐借着你来运行，那么我宁愿去那个相信这些恩赐的教会。那我要再说一件事，那就像我经常做的，我会引用一些经文。那亲爱的朋友，你可能竭尽全力要使那些人相信，要让他们相信这些东西，但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相信。那我想给你一些经文，那我相信主耶稣会喜悦那我们引用这些经文的。倘若你试过了，倘若你跟牧师谈过了，那跟不同的人都说过了，他们却一点都不理会，那他们也不相信。那么以下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里说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所以那我不相信，那我会加入一群不信主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也不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会众当中。那当我坐在会众中看见主做工，完全照着所说的那样做工时，那我相信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人们，从那样的会众当中出来，去寻找一个传讲并相信全备福音的好教会。那下一个问题是，人要是没有领受圣灵就不能得救，真是这样吗？要谈论这个问题可能要花上五个小时的时间才够。那当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时，你已经准备好领受水洗，但你还没有被转变，你只是相信而悔改了。悔改归主的意思是被转变。那让我们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一点。耶稣对跟从他已经三年半的彼得是怎么说的？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赐给彼得能力，能够胜过污鬼，那出去把他们赶走，让他医治病人，并传讲福音。彼得有能力做这些事儿。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已经借着真理使彼得成圣了，他说道就是真理，而他就是道。那在五旬节前，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当你相信照着道所说的去受洗，那这只是你朝着悔改归主迈出的一步。那我的浸信会还有长老会的朋友们，那我知道你们许多人不同意这一点，那因为你们回到这些经文的墙，这就是我说过我必须要讲明白的原因。那明你回到圣经里看，你说亚伯拉罕相信神，那罗马书四章，那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或者说是就给他称义。那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照他所相信的这个信心称他为义。但是为了向亚伯拉罕证明，神就给他一个迹象，表明他已经从罪里出来了。那神把他最终隔离出来，那因为他已经相信，神就赐给他一个迹象。那我亲爱的长老会和浸信会的朋友们，你们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搞明白，看到吗？神给亚伯拉罕割礼的印记作为一个见证，是一个实证，证明神已经接受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问那些由亚波罗为他们的牧师并相信约翰所传福音的浸信会的弟兄们，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瞧，他们相信了但还没有转变。那今天我们把转变这个词儿给理解错了，我们说一个人转变了就是他戒掉了酒啊等等的恶习，并且上教会做礼拜或者加入教会。他可能加入教会，但那不是他转变的标志。他得到转变后，他的旧生命就死去了，在基督里埋葬了，并且与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生命的样式。圣灵在他里面创造出永生活泼的盼望，这永生只能从圣灵而来，明白吗？那我知道这些很美妙的经文呢，我自己常常引用它，那我已经把它写在这里了，那就是约翰福音五章第二十四节，那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些经文。那耶稣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生。那让我读一遍，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整节经文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五章，那我们读五章二十四节的时候，那我要你们很仔细地听。五章第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信我的人，那圣经说若不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所以只有等你领受了圣灵的洗，你才能真正的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否则的话，你可能只是谈起或重复圣经所说的话，或者重复某个牧师所说的，重复你母亲所说的，或某个好的传道人所说的。但是只有当神向你证实了他的复活时，你才会明白经文的意思。若不借着圣灵，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基督的。所以问题是，那个人他是得救了，那这我相信。那如果他能一直仰望哥哥他，并且自己死在那里，当然我相信他一定会得救。我相信，那如果他生前没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得救的。但这要取决，那你回去看一下在十字架上那个将死的强盗。但记住，那是他头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你今晚也有机会，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因为的情形不一定适用于你。你可能没有机会在死亡的床上认罪悔改。我告诉你，虽然这可以，但你要是想冒这个险，那可就太危险了。不要等到临死的那一刻，你现在就把这里当做你死亡的床，你现在就可以彻底的死去，并且从圣灵里得到重生。那接着看下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人对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那请举手，那我很高兴尽力而为的。你能找到经文说门徒在五旬节后守圣餐吗？ 保罗是说人们没有分辨到什么圣灵是敬拜神的唯一方法吗？那若你拿酒和饼来吃，疾病和死亡会临到你吗？那我相信这位可爱的人问这问题，那毫无疑问他非常诚恳的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否则他就不会问。那我的弟兄或姐妹无论是谁，既然你这么问，那我也要像你问这个问题一样非常诚恳的回答你。那我要你们现在跟我翻到使徒行传二章，那我们从42节开始。使徒行传二章，那我们从42节开始。那记住，那我没有办法说出圣经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说到保罗在哪里守圣餐或者彼得到哪里去守圣餐，但是当经文谈到会众时，那是一整群的人，每个人都参加。那我不相信保罗会传讲或教导人们去做那些他自己都不做的事。所以那在使徒行传我们发现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那注意，整个教会身体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彼此交接。看这里有个连词，看到吗？掰饼，那这就是守圣餐。祈祷，那使徒他们是传道人，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掰饼守圣餐彼此交接和祈祷的教训。所以如果把守圣餐从使徒的教训上去掉，就等于把祈祷也从使徒的教训上去掉一样，明白？那我们继续来读。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那使徒和所有人，且在家中掰饼，他们每次聚集的时候都守圣餐。那这是使徒和早期教会的教训，每次他们聚在一起时就守圣餐，每次都是这样。那我知道你们基督会的基督徒会众，那我们知道他们又称为坎贝尔教会，那他们有两个，一个叫做基督会，另一个叫做坎贝尔教会。你们说我们每星期天都是圣餐，我们是照圣经来做的，你们行出经文来比伯纳汉堂要好，伯纳汉堂一个月才有一次守圣餐。但圣经说你们每逢聚在一起，是的，每次都守圣餐。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瞧，每次使徒聚在一起祷告，在店里边聚会或到各家去，每次他们碰在一起时，他们就掰饼守圣餐。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那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十一章，那这些经文是我们在守圣餐时用的。那我来读一下这样对你们可能会有帮助。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我们来听保罗在23节里面讲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那现在是杯了，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瞧，这就是守圣餐。我明白，他也完全赞同说，那主的身体永生的道就是基督自己。但是这些都是象征，就是洗礼和洗脚以及教会的其他仪式一样。但守圣餐绝对是用饼和酒来做的，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瞧，这问题是问，若你拿酒和这个饼干来吃，疾病和死亡会临到你们。那我相信这个问题也问到，敬拜神的唯一方法是在圣灵里，在圣灵里敬拜神，那这绝对没错。你要在圣灵里敬拜神，所有的敬拜都要在圣灵里。保罗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你在守圣餐前必须在圣灵里，不然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瞧，在你吃喝前，在仪式实行前，你必须得在圣灵里。那现在为了支持这一点，那我这里记下了约瑟夫所写的片段。他说耶稣死后，那些早期基督徒本认为是吃人肉的，因为他们取了主的身体并吃它。那人们以为他们把主的身体挖起来取出来并切成碎块然后拿来吃，这就是他们在守圣餐。行，那注意这节经文，看保罗在这里说的，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吃着饼，那像我知道耶稣就是生命的饼，这没错，但这里是象征，那就是洗礼一样，水洗不能救你，水洗只是一个记号，即你对着会众见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他不能救你，水不能救人，是你的信心救了你。水洗是个命令，必须要去做的，因为神不会说让你去受洗然后又转过来说你不用去受洗了，他不会指示我们要守圣餐然后要改变主意说不用守圣餐了，你必须去做，这是一个命令，永远是神给的。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想你明白了吗？现在说回了那些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在圣灵里相交但却想领圣餐的基督徒，他不配来守圣餐，所以当他守圣餐时，他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了，因为他在外面抽烟撒谎偷窃奸淫等等，却没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人们看到他过着这样的这一种生活，却还进来接受基督受死的象征，领受基督的身体。当他吃饼的时候，这象征着他接受基督即道在他的心里，圣餐背后的意义就是接受这个象征。所以保罗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再过一会儿我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讲到那个问题的话，因为有问题问到啊，亵渎圣灵是指什么。那当你口里承认一样而所做的却是另外一样，那你就成了假冒为善的人。好了，那让我把这点讲完，然后我们就停在这里。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那现在注意，若有人饥饿，那不要那样来守圣餐，因为在另一节经文里说他们带饭来吃带酒来喝，那带别的东西来吃，最后把主的家搞成像个宴会一样，那并且在主的桌上醉酒。那你们记得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到，那他们在主的桌上醉酒，那保罗在这里说，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那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那所以，那我相信那这个问题提到吃饼干，但是我认为无效饼不能用饼干来代替，那我相信它应该是圣洁的无效饼，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用的那种无效饼。那我也相信血不是葡萄汁，它应该是酒，葡萄汁会变酸，日子一长就会变味儿，但酒是越久越香，味儿也越浓，它的酒味永不失去。那基督的血从来不会变酸或变味儿，对信徒来说日子越长它就越美越浓烈，好像地上的酒和饼那样。那这是实实在在的酒，也是实实在在的饼。圣餐的饼必须是由人做的，而且这些人必须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了神。我曾经去过某个教会，在那里他们用一条面包做饼，那罪人在那里骂街污秽不堪，他们把面包切一段然后泡在果汁里喝， 对我来说这简直太荒唐了。那我相信所做的都要完全照圣经里所说的去做，一点也不要更改，完全跟圣经一致。问题，那伯拉罕弟兄，撒旦曾经在天上而后被赶出来，那他和他的使者下到地上，这是真的吗？或只是一个异象，像约翰在拔摩岛所见的那样？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一个异象。约翰所看到的是一个异象，但它也是真实发生的事。那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那这些东西讲起来会很慢，但对我来说，那他们是个功课。那也许你说，但我现在还不需要知道那些事儿。你不知道圣灵是要吃神的话，圣灵必须吃神的道，因为他只吃神的道，只吃神的道。你们相信这一点吗？这圣经这么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的，那以赛亚书14章，那我相信我们现在要从12节开始。那现在让我们读一下有关路西佛的事。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从天上来的使者，你何竟从天坠落？他们从天堂坠落下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呢？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所以你们看，这不是一个异象，路西佛绝对是被赶出了天堂。那让我们再翻到新约路加福音10章18节，我们看一下耶稣是怎么说的。在路加福音里呢，你们有圣经的人可以从中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路加10章18节，耶稣对他们说，那就是耶稣说话，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瞧，撒旦原是神的天使长，他曾经住在天上，他在天上除了神以外，他是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与神相交的重要人物，所以他就心中高傲。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不也是同样的吗？让神给某人一点祝福，对他有一点信任，他就会表现得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他就开始一个组织，或者要做些与众不同的事。路西佛，你何竟从天坠落？神很难找到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人，一个能保持谦卑温柔并且一直保持那样，直到神呼召他去做事的人。你相信吗？行，一个即使得到了神的祝福也不自高，也不想成为天使或神的人。那当一个人一得到神所给的一点祝福，一点恩赐，他就要想当神了，他想当天使了，他想成为某个大人物。那我要做一些大事，我的都是我，那是个错误的态度。神在寻找他可以祝福的人，并倾倒他的祝福在那人身上。神越祝福他，他就变得越渺小。除非你变成什么也不是，否则你就别想从神也得到更多。你必须要把自己变小。凡自高的，神必使他降为卑；凡自卑的，神必将他升为高。在你变大之前，你先得变小。永远不要自己变大，神在你里头有多大，你就只能有多大。明白吗？所以今天路西佛在地上，他在教会里做工，要达到他在创世以来就开始的同一个目的。路西佛从天上被踢了出来， 这里，那我相信，那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那记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那我确信，那借着研读，那查考这些的经文，那看到主是怎么说的，我们就知道他是否真是从天上坠落，或者只是一个异象。二十八章十二节。好的，那我相信我记下的经文是二十八章十二节。好的，那我们从这里开始。那这是一件大事，那我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好好的讲一讲这点。那因为这点实在很重要，那我要对这点铺个底儿，那就是路西佛他在天上要抬高自己，甚至要比他的老板还要高一点。他背叛了米迦勒，在北方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王国，而后就被赶了下来。瞧，他和他的使者被赶下来。那这是问到启示录，那是在启示录十二章，那把我们岛上的这个启示。那他现在注意，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这里所说的，看路西佛是怎么坐在人的王国里的。那这有多少人知道，魔鬼控制着天下的万国，魔鬼控制着美国。魔鬼控制着美国，魔鬼控制着德国，他控制着天下各国，魔鬼控制着所有的国家。圣经说的控制着各国，那你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撒旦带耶稣上到一座高山，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并声称他们全都是他的，说如果你向我下拜，我就把他们都给你。耶稣从没有说撒旦你撒谎，他知道他们是属撒旦的。但是翻到启示录那里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在地上做王了。耶稣知道在千禧年里一切的统治和国度都要被粉碎，而他要做他们的神并统治他们。他知道他将要承受这一切，所以他对撒旦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那现在请听这一点，主的灵在这位先知以西结身上，他不是在对推罗王说话，而是对王里面的灵说话。那现在注意，你们还记得吗？今早我从经文里指给你们看教会是如何采用人的组织而走错路的。那同样，以色列也拒绝神做他们的王，选扫罗做王，从而走偏了路。当他们真正的王耶稣来到时，他们不认识他，因为他的讲道他的教导跟地上的王大不相同，所以他们认不出来的。今天当教会的王，当圣灵来到，当他在这里，他要进入教会使人重生，赐给人们新的生命，但他与这些组织的宗派是那么的不同，以致他们说，哦，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是圣滚轮，看到吗？这不是你看起来怎么样，而是神的道对他是怎么说的。那你回头看五旬节那天，他看起来像什么？看到他们领受圣灵时的样子，他看起来像什么？女人和男人，童贞女、玛利亚，所有人样的就像喝醉了酒，摇摇晃晃，那么大声喊叫，嘴唇结结巴巴，说着方言等等，样的就像一群傻瓜。但是他们向自己死去了，并且圣灵介入到他们里头，他们把当时的世界给点燃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向自己完全死去，彻底腐烂，破釜沉舟，凡事都交托给基督。那注意，在这里圣灵正在对那王里面的魔鬼说话，看看正在辖管这王的家伙是谁。那你们还记得今早我说了是吗？我记得说那里有一帮女人，他们都穿着污秽低俗的衣服。看到吗？他说他们的脑子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正常的女人绝不会那样暴露自己的身子。我说亲爱的，她是个典型的美国人。是的，那是这里的风俗，他们就爱这么做，因为那是一种风俗。瞧，人们凭着知识行事，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如果你靠着脑袋行事，你就会受魔鬼的控制。魔鬼利用人的脑袋，神使用人的内心。魔鬼使你去看你所能见到的东西。你说哦，可是的啊，那是对的，那是对的，推理一下就知道了。但圣经要我们弃掉推理，而只凭信心相信我们眼所未见的事。 这就是神临到人心时所做的事。在伊甸园里，魔鬼利用了人的脑袋，神使用人的心，那是神的宝座，是神居住在人的内心的地方。那如果是头脑上，那肯定是的，那一个从神生的男人或女人，他的行事为人就像他们所来自的王国那样。哈利路亚，这真让我大叫起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因为你恨恶罪恶，你爱神，无论是死或不死，你都能站立得住，你一定站立得住。如果你看到什么事是错的，你会说错的就是错的，你会正直的行在神的面前。这表明你的灵和你里头的生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地方是神圣纯洁贞洁没有玷污的。你说你信神的医治吗？当然了，我的灵来自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位神圣的医治者，我们是从一片有神医治的土地上来的。 Amen。你说你信有什么？当然了，他是从神所在的土地上来的。我们跟亚伯拉罕以撒一样，都是客旅和寄居的。当圣灵的荫庇临到他们时，他们就经过这土地，承认自己是客旅和寄居的。他们正在寻找一座城，是神所建造所经营的。现在当我们得到这住在我们里头的名证时，我们岂不更是客旅和寄居的吗？我们走过这世界，转头远离那些恶事，因为我们属于另一个国度，是另一种的国民。是的，肯定是的。你们留意那恶者控制着这个世界。我们来读以西结书28章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那现在注意，神是在对王里头的灵说话，明白？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瞧，你看到撒旦如何是天使掌中最美丽的吗？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那你知道那时推罗王不可能在伊甸园中，因为是4000年前的事儿。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神在对谁说话呢？他在对那王里的撒旦说话。哈利路亚，弟兄，我感到兴奋了。那么当人借着圣灵的名证行事时，这些人又亵渎又取笑他们，这些人是在做什么呢？当这些人取笑他们时，这些人是在亵渎圣灵，是绝对永不能赦免的。你不是在取笑那人，而是取笑在那人里头运行的圣灵。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相劝，谈论彼此的好处，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好，那现在注意，那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就是路西佛，他曾住在伊甸园中。那我们等一下要回到那个问题上，这路西佛住在伊甸园中，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问到古车的后裔，这问题是很敏感的，那我想我要把它放在最后讲。那路西佛就是那魔鬼，从天上被踢出来，他下到地上，竭尽全力想要达到的，正是他想在天上要达到的同一个目的。他去到君王和统治者那里，那他得到他们后，他就转到教会里，那得到人，那我说得到传道人，那然后接着传道人的进到会众中，并使会众受到同样的影响。同一个魔鬼，他在做着同样的事。你知道你是个长老会信徒，啊，你永远不要成为圣滚轮，啊，你是这样或那样的人，那你在他们当中，你可担不起这个羞辱。瞧，你知道最好不要坐在那个破烂的帐篷啊，或参加什么街头传道活动等等。瞧，那些人他们头脑都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不，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凭内心来行事。是的，他们头脑没有问题，他们只是被内心的东西所控制。神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属神的国民，是有君尊的祭司，他们献上灵祭，他们以赞美神为他们嘴唇的果子。无论他们的感觉怎么样，他们都赞美神。作诗的写道，我虽常常不得见他，我仍要依赖他，赞美他。 有人可能说，可是我上教堂啊，当我感觉好的时候我就赞美神。你们看，祭司就是要献祭的，你们会众，你们都是神的大祭司，是要献上灵祭的，并以赞美神为你们嘴唇的果子。你走过来说，将来如果感觉好的话，那我就去对某人做个见证。不管怎么样都去做，弟兄，如果你是个大祭司，不管你感觉喜欢做还是不喜欢做，他都会在你内心燃烧，去做吧。因为你要献上一个祭物，那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去做吧。你是属灵的祭司，有君尊的子民，不断的赞美神，因为神活在你心里。你若是属撒旦的，你就会觉得你比那一小群人更好一些。那么你怎么知道哪个人是对的呢？用圣经来看，如果人是从神生的，他就相信神所写的每一句话，并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他永不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人被圣灵充满，他得到神在五旬节那日所赐的同一个圣灵，他所行所做的事就会是一样的。他是从神的灵重生了，马可福音16章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那如果他说我是个信徒，而这些迹象却没有随着的，那他就是个假信徒，不是真信徒。有三种信徒：真信徒、假信徒和不信之徒。只有这三类信徒。有很多假信徒，有很多真信徒，也有很多不信之徒。但你若是真信徒，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如果他们踩到蛇，医院四弟兄，他也不会受害。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哦吼，神的道有多真实，这些事就有多真实。我们无权从圣经里删掉任何东西。圣经说，若有人在这道上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也要在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神是如此的完美，他的每一句话也一定是完美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每句话和每一个命令都是一样的完美。那你不能让神的话在这里这么说，而在那里又去歪曲它。那有一天我正坐在树下，那查理弟兄坐在那边，那伍德弟兄坐在这边，当时我们正在肯塔基打猎，那我们用来福枪打猎。那天早晨，那查理弟兄和伍德弟兄正在调试枪的准星，那在50码内他们打中了一个目标，那像一只小松鼠那么大的目标。他们说，那挺好了。那我走出去，那以前我能在50码内打中大头针，但这一次我没打中松鼠的眼睛，而是打到了他的腮帮子。我说我没打好，我枪没调准。那后来我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过去，我打光了好几盒的子弹，但总是偏一点，偏小一边大约半英寸。但不管怎么样，子弹都打中了松鼠的脑袋。那天呢，早上查理和其他人就上去打猎，枪打得大大响，枪击中了松鼠，而我却坐在树后面搓着手，我说哦，我的枪出了什么问题。我自己觉得很羞愧，最后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主神呢，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你为什么让我这么紧张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这些人在那里玩命打松鼠，他们也打了一大堆的松鼠，而我还坐在这树下搓着手纳闷，为什么我的枪不能在50码内打中靶心呢？那我坐在一根原木边哭了。那然后圣灵临到，那不是以声音来的，而是在启示里临到，说我这么造你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什么我不能拿起圣经说，就如教会所说的，圣灵只是给那个时代的一群人，说教会是这么说的，而圣经却说愿意的都可以来。那我不可能用他们说的打中靶心，我不能照着加尔文派所说的，只要信主你就永远安全了。而阿尔美尼亚派则坚持说，你不能摸，不能做，不能尝，即使我想去做，我也不能去做。阿尔美尼派和加尔文派相距甚远，但他们都不对。我得看看哪里，他们都引用了经文，但你得击中靶心才行。如果神在圣经这里说了一件事，那他就必须得击中靶心才行。要是圣经的所有的准星都能瞄准到靶心上，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它是神的道，它是无限的，它不能改变。阿们，我爱这一点，因为你可以完全满足的依靠在神永恒的道上。因此我想从别的经文来查考，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好的，撒旦真的被天使长米迦勒和神从天上赶了下来，撒旦被赶到地上，他来到地上，进入蛇里面，引诱了夏娃，然后他进入男人和女人里头，经过各个时代一路下来，行他起初所行的同样的事，一个庞大的国度，比其他人的更美丽，要成为全地的统治者，样样都能干，而我们的宗派是最大的， 那胜过所有其他的这些的宗派。那你听过他们说教我们组织了有好几百个传道人，那我们是本城最大的教会，但对我来说他拼出来的只是撒旦这两个字。确实对我来说他意味着魔鬼。当他使人分类又组织起来毁坏弟兄之爱，还说他们不要与这个小教会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人会堕落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会陷在罪里到一个地步，也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会下贱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不能去到他们那里用手挽着他，尽我所能的把他们从那种状况当中领出来。没有任何一群圣古伦，不管你怎么叫他们，他们鼓掌又叫又跳，不管他们做什么，但我情愿走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一起鼓掌又叫又跳的归荣耀给神。确实这样，无论他是黑人、黄种人、棕色人、白人，也不管他是谁。确实先生，圣灵只会去到一个平台上，你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满足神的要求。你若真的得到了圣灵，那里就会来到神的平台上，而不是你自己的想法上。撒旦极度使得变成正统的某个伟大的东西、了不起的东西或知识性的东西，你必须丢掉那个推理，只相信道对那件事所说的。 Amen。 那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好的，请解释一下五个童女的比喻，基督徒犯罪吗？五个童女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起，那十个童女的比喻记在马太福音25:1，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那现在注意，那五个是聪明的，灯里有油；五个是愚拙的，灯里没有油。那当他们都打盹时，那有呼喊声来到，说新郎来了，你们去迎接他。灯里有油的五个童女起来收拾灯，点着火就出去迎接新郎了，其他的去买油，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油。他们去的时候新郎来了，那这个聪明的童女就进去，而愚拙睡了的童女那就被赶到了外面。那这样说会刺痛你们，会很疼，但我不得不说出来，我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只负责解答的。这个问题正问到了点子上，那正在点子上，我希望这会对你们有帮助而不是伤害。通常你会有点疼，那我妈妈用鞭子抽我的时候，她常说在对你有好处之前必须得先让你疼。睡了，这很对，明白？那时我还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瞧，那出去的十个都是童女，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童女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圣，你们都知道吗？圣洁、纯洁等等，每个人都知道吗？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那记住，他们在第一个时辰、第二个时辰、第三个时辰，一直到第七个时辰都睡着了，但他们真的想迎接主。那记住，在他们去的时候，在他们去的时候，主来了，这是主再来的时刻。那不是每个时辰的人，耶稣谈到有些人在第一个时辰睡了，有的在第二个时辰，有的那，但在主来的时候他们都醒了。但在这里他是指最后的一个时辰，因为他们十个出去迎接主，那五个灯里没有油，火已经熄灭了，而另五个灯里有油。那现在记住，油在圣经里象征什么？那谁能说一下？圣灵，是的。那你可以很清洁、纯净、成圣，却还没有圣灵。洁净是指你是清洁的。那现在注意，那我拿这个瓶子来做示范。那它曾经躺在外面的鸡窝里，那里外都很脏，那我把它捡了起来，那这是称义，我要用这个罪人。那如果我要用它的话，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把它洗干净。那然后我把它洗干净，我做了什么？使它成圣。成圣这个词的意思是洗干净，跟圣洁是一样的。圣洁是希伯来文，那成圣是希腊文。那成圣这个词的意思是洁净了，放在一边以备使用。那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过后他们就要进入服事中。那在旧约里，帐幕所用的器皿、祭坛和成圣的器皿，他们被放在一边以备使用。当他们被充满的时候，就是在使用中了。那你们宝贵的拿撒勒派等等的弟兄们，你们就是在这里偏离了靶心，看到吗？那你们为什么会失败呢？五旬节派信徒为何跑掉离开你们呢？是因为你们拒绝行在光中。是的，没错，绝对是的。 我所跪的第一个祭坛就是这里的一个宝贵的拿撒勒派教会的祭坛，愿神祝福的，那是个美好圣洁清洁的教会。但你变得死守律法，以致走到一个地步，说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应该做这个等等，却不晓得那是神的恩典，而你是因着拣选而蒙召的，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明白吗？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了他的教会。那待会儿我们要看一个有关这一点的问题。那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了他的教会，那无法借着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到我这里来的，看到吗？是神来呼召你，是神来拉动你，是神设立了教会。那你说巴拿弟兄，那纯粹是加尔文派的看法，我不是的。那等一等，我不相信神会把一个人提起来然后说瞧我要把你提起来，那所有这些进信会长老会信的说啊，可是我相信主，那我良心不受责备，当然不会了，你根本没有东西责备你。他们说瞧啊，跳舞并不伤害我，那喝一点社交酒也不会伤害我，因为在你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刺痛你，讲点肮脏的笑话也不会烦我，为什么呢？因为在你那里没有东西可以刺痛你。我侍奉主不是因为我想，如果我没有侍奉他我就会被送到地狱里，我侍奉他因为我爱他，我侍奉他因为有东西在我里头。如果你出去说瞧我不要再做这些事了，因为我的教会不相信这，那你不过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是的。但如果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爱神，献身给神，那对你来说你内心有什么东西使神的爱比这些东西更好，那你就走对了。即使人不喝酒不抽烟不骂街不咒诅不做这类的恶事，那你还是要去地狱的，肯定的。即使加入所有的教会受洗把名字写入所有的教会册上，做一个好人过一个好的生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的。那这些童女，那他们十个童女都困倦了，那是拿撒勒派信徒绊倒的，是因为五旬节派以说方言为领受圣灵的最初凭据。他们让那些信徒走到祭坛边，使他们说这样那样的话，重复的说，直到他们说方言。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五旬节派信徒是不会同意那么做的。魔鬼在你们拿撒勒派里也有一大堆的烂东西，那就如魔鬼在五旬节教派中有一大堆烂东西一样。但是说到圣灵的起，这是真实的，它绝对是真理。有很多人说过方言，我知道的，我听过人们说方言，我不能论断什么，我不是受差来论断人的。我听过许许多多，听下去好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但我知道有真实说方言的圣灵，我知道这是对的，是的先生。但他们看见人们进来说荣耀归给神，我得到了，想要同样的问题。那不要因他们跳上跳下说方言你就称他们是五旬节派信徒，但你们看见他们跑到外边跟别人的妻子或丈夫鬼混，你说那是圣灵吗？但你们拿撒勒派信徒也在地板上喊叫做同样的事，你说当你喊叫的时候就得到了，看到吗？除了借着你所活出的生命，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你已经得到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是用这个方法，用敬虔的生命和基督与你同工来确认神的道，神迹奇事伴随着敬虔的生命，这才是真实的东西。但你可以有很多神迹却没有生命，你可以模仿着生命却没有神迹，但当你看见两个一起运行时，这就是了，这就是你要的东西。记住心腹，那现在我要结束这一点，那如果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多谈一点。那比如说一个女人要裁一条裙子，他拿来一块大布，那我们叫的什么叫做印花棉布，那棉格子布或别的什么布，那么叫的出名字，那我们就说的是丝绸吧。他拿来了纸样，他看了一下这块大布，那他要在哪里放上纸样，这完全取决于他，对吗？他可以把纸样放在任何一个部位，这整块布已经成圣干净了，瞧，这是拣选，神的拣选。那么神要怎么做呢？神借着拣选把基督这个纸样放在这块布的任何他想要放的位置上，然后开始裁布，布的这部分跟其他部分一样圣洁。但借着拣选，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做了决定。那保罗不是说，那在罗马书九章，保罗不是说泥土岂能对窑匠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在双子未生下来或做任何事之前，神就指着以扫和雅各说，以扫是我所恨的，雅各是我所爱的，神难道不公平吗？这是因着借着预知，神知道以扫会怎样，雅各会怎样，他知道人的里头是什么，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了，他是无限的。要是能解释无限这个词，那叫无限这个词，让我们假设地上有1000亿吨的萌宠，这数字甚至还没有达到一个70的数字呢，地上有1000亿吨的萌宠， 他们每只眨眼都眨了10000000亿次，但在他们尚未开始眨眼之前，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知道了。这就是无限，这就是有关无限这个字的一些概念，明白吗？神是无限的，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确切的知道你会做些什么。他差来基督，不单是那若人说、哦、要是我能不做那些低级的事来跟随他就好了，弗雷斯的话不是这样的。神知道谁会得救，所以他差遣基督来救那些他预先要拯救的人，绝对是的。那教会本身就有永恒的保障，如果你在教会里，你就与教会一起有了保障，但你若走出教会，你就没有了保障，明白吗？所以你就待在教会里。但你怎么进入教会呢？靠握手吗？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吗？我们是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于一个身体，这才是教会。借着什么？借着圣灵的洗，我们受印归入基督的身体，到多久呢？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4:30，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得到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肯定的，那这绝对就是圣灵。那教会被提上去后，富人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些守神诫命并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不是心腹，他们是富人其余的儿女。龙从口中吐出水来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就是新教教会受管于教会联合会的时期。这教会联合会就是兽的像，现在已经在形成中了，到时所有像我们这样的教会都会受到他们的抵制。就像现在这里进行了税务大辩论，那有人强说我们不是教会，但照宪法我们有权说我们是教会。只要宪法还在，还没有做任何修改，那么我们就有权这样说，跟别人一样的权。我们的祖先支持这个，但人们都做了什么？人们已经违背了宪法，能违背的都违背了。教会联合会很快就会邀请所有教会和宗派进到它里面，然后魔鬼就进去，并在各地教会成员中推行世俗化的东西等等，又推行到广大的会众中、各种阶层和各个社会中去。而那个街边的破旧小教会却获得了重生，样子一片凌乱，就像妇人生产那样。他们还要付上代价，还要遭遇苦难，还要像自己彻底死去所行的，与五旬节那天门徒第一次得到重生时所做的一样。那里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在教会联合会的压力下，他们要被关门、被取缔。你要么参与进去，要么远远的离开。兽的印记今天已经在进行当中了。神的印就是圣灵，拒绝神的印就是接受兽的印。不管是谁，如果你看见了本该你接受的圣灵，但你却没有接受，那你就自动被盖上了兽的印记。因为只有两般人，凡没有神的印的人就有兽的印记。所以接受神的印就是接受圣灵，拒绝他就是接受兽的印记。整件事就是这样，绝对是的。那心腹被提上去，其余的就留了下来。这其余的人就是那些在第二次复活中出现的人，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是的，第二次复活将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在那里教会，那保罗说，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你们为什么还到不信的或律师面前求审呢？这些事儿当在教会面前受审，而不是在不义的审判官面前求审。我们的事当在教会面前求审，相反你们却是彼此告状。那状告基督徒的人愿神可怜他。是的，保罗禁止他们这么做。现在心腹被踢走了，那愚拙的童女被留在地上，聪明的童女瞪着有油去到天上。我知道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点，但我现在要赶紧结束这个问题。基督徒犯罪吗？绝对不犯罪。没有一节经文说到基督徒会犯罪，他不能犯罪。我知道这点会引起一些恼怒。好，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那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基督徒不犯罪。你有见过一只黑色的白鸟或白色的黑鸟吗？你曾见过一个酒醉清醒的人吗？没有。你也不可能看到一个罪人圣徒，没有这样的事儿。那要是这点让你有些难受，那你就抹上一点膏油，那你知道过会儿就好了。那对我们所讲的这些事来说，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凭证。那约翰一书3章那第9节。好的，那请听这节经文。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来听着，你准备好了吗？披上外套，素琴军装了吗？仔细听，因为这会让你很吃惊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又怎么解释呢？因神的种，他的种，神的种存在他，就是人的心里边，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怎么可能既拥有各样的宗派，设立各样的障碍等等的东西，却又说自己是从神生的呢？没有这种事，那是撒旦的愚弄。是的，但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他是不可能犯罪的。那瞧，那我拿这个十字架圣诞像来做个示范。那要是我能把它拿下来，谁是那个赎罪祭？耶稣基督。谁为我们而死？我们怎么进入基督？是基督。他为什么要死呢？为我们的罪。他担当了我的刑罚，对吗？那么我如何进入他里面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我们被宝血所遮盖，免受审判。他也不能犯罪，因为那血的祭物昼夜遮盖着他。哈利路亚。他不能犯罪，他没有欲望犯罪。如果他做了什么，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他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说，因为我们得知真理的知识以后，那主就是真理，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是践踏耶稣基督的血，将那使得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又亵慢圣灵的工作。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因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从罪中得了释放，我们不能犯罪，有一个赎罪祭在等着我们。如果你心里还有犯罪的欲望，那就证明你根本还没有进入那个身体。你们已经死了，你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受了圣灵的印记。基督徒不犯罪，他们会做错事，但他们不犯罪。阿们。这就是他们不犯罪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能犯罪。我怎么可能？假如我开车到城里去，那本城的市长对我说，伯纳先生，我知道你刚接到病人的来的电话，但这里有限速，那城里的最高限速是每小时30英里，但如果需要的话，我批准你可以跑90英里，因为我相信你除非有急电或某人快死于车祸的事，你不会开那么快的。所以本城的市长，我批准你，你可以闯任何的红灯，不管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做。那么带两道杠的警察怎么能因我在30英里限速区内开40英里而逮捕我呢？不能，我没有违反本城的限速法。为什么呢？因为我高过了限速法。阿们。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向自己死了时，神就认同了我们的悔改，他认同我们的受洗，他已经认同了他儿子的宝血，凭着信心这血已经涂上了。神认同了他对我的预定，也知道我会接受他，并认同我在基督里。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杀，他代替我的位置受死。作为基督徒，我的名字被放在他的册子上。哈利路亚，基督为我而死，基督是我的祭物。神不能再把罪归到我身上，他给我圣灵的印记，见证我已经出死入生了。是就成了。以后那些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他不能犯罪。在旧约里，每年都会让人想起罪来，但基督借着一次献祭，就永远使礼拜的人完全了。是敬拜的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希伯来书第十章，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所以你看教会的这些人，他们跑东跑西，跳上跳下，喊叫说方言，所做的跟基督徒一样，但是跑到外面去，下个星期或明年他又回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基督里，他们只是在假冒。因为圣经说圣灵把我们印入基督里，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哈利路亚，就是这一点使我确信无疑，因为神应许了，不再有罪，罪的问题解决了。因这缘故，罪在基督徒看来才那么肮脏污秽。这就是为什么外面那些穿着短裙的女人在基督徒看来是那么肮脏污秽。这是为什么许多肮脏的东西，抽烟、喝酒、赌博和所有未经审查过的电视节目，所有这些东西看上去是那么污秽。为什么？你是来自另一个国度，你生在神的国度里，被圣灵盖上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他不能犯罪，因神的种子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只要圣灵在那里，他就会把一切罪的欲望从你身上除去。阿们。你不能犯罪，不再有罪的欲望了。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一点，但我们得赶快了，否则恐怕我答不完所有的问题了。为什么那些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也允许女传道人讲道的教会，为什么他们也有如此的能力和权柄呢？那这是很敏感的问题。那我知道我是对着一群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会众讲道，但作为基督徒我必须说出来，圣经里没有经文授权说可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圣经里也没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这是六世纪时天主教传统的教导，在圣经里没有点水礼，没有说人们可以用点水或洒水的方式来洗礼，都是禁洗的。如果你想知道，我这里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那五旬节那天，彼得要求人们必须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父子圣灵不是名字，父子圣灵，那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这个名给他们施洗，不是奉许多名，而是一个名单数，也不是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而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不是名，他们都是一个名字的称呼。那十天以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这是极端的三位一体论，将人想从中搞出三位神来，根本没有三位神。我想从这里面给你读一下希腊原文。在原本希腊原文圣经中，他说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他们认识到他就是神，父子圣灵是一位神的不同之分。他是父，他是子，他也是圣灵，他们是三个之分，或者说是三种不同的时期，父职、子职和圣灵的时期。但父子圣灵有一个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五旬节以来，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后来他们看到一些人还没有奉这个名受洗，那在这里希腊原文和希腊文圣经说到奉耶稣的名受洗是使罪得赦。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那这个得赦的意思都是赦免，是的。那如果赦免了什么，那就是把它除去了，是什么得赦，把它除去。那圣经中没有经文，当使徒保罗经过时发现一些进信会的弟兄，那使徒行传19章，他们很喜乐，他们喊叫欢天喜地，有伟大的事发生，他们在传道，在教会里大大的喜乐。那在使徒行传19章中，百基拉和亚基拉访问了这些信徒和亚波罗，他们是进信会的信徒。保罗走过去问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还有圣灵这回事。保罗说，那你们是怎么受洗的？那我知道在钦定本里他说是什么的，那在原文里他是说是怎么，是怎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或怎么受的洗？他们说是那位给耶稣施洗的约翰，他给我们施的洗。保罗说，那已经不行了，您必须得重新受洗。 他们听见这话就到水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然后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如果这里讲父子圣灵，而那里讲主耶稣基督，我不能一枪打两个目标，你只能打对一个。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是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如果你读到一部爱情小说，觉得从那以后约翰和玛丽就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么谁是约翰玛丽的？你得回到故事的开头，找出他们到底是谁，看看那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生活的约翰和玛丽到底是谁。如果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那么耶稣所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呢？谁是父子圣灵呢？回到马太福音的开始去读一下，那我引述一下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现在仔细听，那根柱子，那我们叫他父亲，那这个讲台叫他儿子，那这个叫他圣灵。那谁是耶稣基督的父亲？神是他的父亲，你们大家都同意吗？神是耶稣基督的父亲，那是父神，这是子神，那是圣灵神。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会众说圣灵。我以为神是他的父亲，我想他说过神是他的父亲，那么怎么可能神和圣灵都是他的父亲呢？如果他们是不同的两位，是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两个位格，那你怎么给他们定位呢？他们必须是同一位，不然基督就有两个属灵的爸爸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不是从父神，而是从圣灵怀的孕。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名叫什么？耶稣。好的，父子圣灵。那父和圣灵是同一个灵，什么是圣灵？就是神的灵，他在耶稣受洗时临到并住在他里面，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头。他下来住在耶稣里头，这样就使他在地上成为以马内利。那么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呢？会众说耶稣基督。当然是的，所以彼得得到了同样的启示。现在我们瞄准了，我们打中靶心了，我们看看门徒是否也是这么打的。每次他们聚到一起，每次一提到受洗，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因为主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奉父子圣灵的称呼施洗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是从魔鬼来的。是的，那现在我希望这不会伤害你们，但这是真理，弟兄，这是真理。你不能使经文互相矛盾，你不能说一处是用父子圣灵的名，另一处是用耶稣的名，因为经上没有人曾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圣经中每个人都是奉耶稣的名受的洗，而且那些没有这样受洗的人必须得再重新受洗，然后才领受了圣灵。他们可以表现得好像得到了很多的能力，但你必须得遵循神无限的计划，绝对是的。好的，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是错的。那关于女传道人，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错的。那如果你还不太知道这点，那我希望有时间可以给你读一下希腊原文圣经，看他是怎么说的。经文说，你们妇女若要学什么，可以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连在教会中说话都是可耻的、丢人的。希腊文，那我说希伯来原文是怎么说的？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要闭口不言，完全顺服牧师，看到吗？因为妇女在教会中讲话原是有罪的、可耻的。呵呵，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点。那从整本圣经来看，从提摩太前书和别的经文来看，我都把他们记在这里，那这是真理。好的，那为什么他们还有能力呢？你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小弟兄，那或姐妹，那不管问这问题的是谁，那注意，那我曾在伊斯兰教徒中看见一些最有能力的聚会，那么喊叫跳跃，拿一把刀像这样直接插入心脏，倒水从前面流到背后，赤着脚走过火堆等等的这类事儿。那还有躺在钉着大钉子的床上，拿一把刀插在口里，然后像这样直直的往下插，人会自己拿刀插进去，然后从背后抽出来，刀上还有血等等。别和我谈那些事了。那不是真理，那种能力证明不了什么，明白？耶稣说，那我来读一段经文，那是我记下来要给你们的，马太福音七章21到23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又赶鬼又说预言又做其他的这些事吗？他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真理只有一条路。那我并不是说那些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的人都要下地狱，我没有那么说。神是审判官，愿他照他所愿的去行。但圣经里没有经文提到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保罗他吩咐所有奉耶稣以外的名受洗的人都要来重新奉耶稣的名受洗。他说即使是天上来的天使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加太书一章八节，他应当被咒诅。保罗又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是天上来的天使传另一个福音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不，你不可能既击中这个靶心又击中那个靶心。奉父子圣经的名施洗由他们去吧，他们也是对的啊。奉耶稣的名受洗由他们去吧，他们也是对的。但只有一个才会击中目标。神不是让人混乱的神，你可以把这一点贯穿整本圣经，无论去到哪里你都会发现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是个错误的洗礼。回头看一下教会历史，直到第六世纪那伟大的那阿格特布斯，我相信是他，我不是说、一定是阿格特布斯，我忘记那个人施洗人的名字。那如果你查考一下历史记录，那尼西亚教父那里说到，在公元325年尼西亚大会之前，信徒仍旧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但当天主教得势后，他们就改用父子圣灵的名施洗。那在那之前从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这是天主教的传统。路德出来的时候也带来了许多这些东西，卫斯理也带来了许多东西，新教徒也保留了一些。在天主教的教理回答中有一本叫做《我们教父的信仰》的书，我相信是在第144页。他说新教徒有得救的吗？那答案是也许有些人会得救，他们声称照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但他们还是采用了天主教的教导。他说圣经中早期的天主教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但我们对此做了严肃的考虑，就改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而新教徒也认同这点。因此他说也许有些人会得救，如果他们不相信这一点就不得救了。好了，那不只有一个世界吗？是的，有许多个世界。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都提到过这一点。有诸世界，神造的诸世界，诸世界是多数的。不只有一个天堂吗？是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三节，保罗说他认得一个人曾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在启示录和其他书里也说过天堂是多于一个的。那我现在赶紧一点，因为已经超过结束的时间了。那我可以把剩下的问题读一下然后简单的讲一讲吗？好的。基督里的婴孩也能被提吗？绝对的，如果他是基督里的婴孩，他就是重生的人，不管他多年轻他都会被提的。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当我要守圣餐的时候基督就向我显现呢？这毫无疑问，你的心在那时已经做好准备，让你存着敬虔的心来到神面前守圣餐。那这就是他为什么他向你显现的原因。瞧，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原因，除此以外我说不出别的了。如果我们在创世以前就得啊，我们不能就在这儿停下来。我们在创世以前就得救了是吧？是的先生，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到，甚至在世界还未造成以前你就已经得救，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说，那让我们来读一下，那不会花很长时间，那这样你们就明白了。那我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说的。好的，那就在这里，那我们来读这些经文。愿颂赞归于父神，那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那听着，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那当然，因为基督为我们而死，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再看启示录，那我记得这里了，我快点找出来。那这样你们就知道我不是我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说的，那我要引用这些经文。启示录十三章八节，那注意听，那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那讲的就是这个时候，对的，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好的， 那时我们是灵的状态吗？不，那时我们什么状态也不是，我们只是在神的思想里。神说出话来，那话就成为具体的东西。耶稣在创世之前就被杀，那多少人知道圣经教导说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为什么？神说出话来，当他一说出来，那就等于已经成了。在创世以前，神已经看见我，看见你，但我们还只是出现在他的思想里。后来我们来到这世界，我们成了男人和女人，男性或女性。神从男人身上分出女性的灵，以此造出一个女人，而留下男性的灵在男人里面。但你看见女人的行为像男人，那肯定哪出了问题。你看见男人娘的枪像个女人，也肯定哪出问题了。那是神取出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出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他们两人是一体的。但在创世以前，我们的名字，那当羔羊创世以前被杀时，我们的名字被放入了羔羊的生命册。在神的思想里，借着神的预知，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先看见我们，预定了我们。呵呵，弟兄，这真该让教会跳起来跑到过道上。想想这里们，你们重生的人，在创世以前，神就把你们的名字放进了羔羊的生命册。基督受死并差圣灵来这里呼召你进入永生，你已经领受了他，他给你盖上印，你已经在那里了，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哈利路亚。说到持守，不是我能持守住我的问题，而是他持守住我，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他为我做了什么，不是我不抽烟不撒谎不偷窃了，而是他为我而受死了，他把我的灵从里面拿走，将我改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快点才能讲完。身体、魂、灵，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身体就是你所看到的这肉体，它是必朽坏的，这身体是从父母的情欲生的，它会腐烂，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在新生和复活中，你将会一个新的身体出现，那将是神借着他创造的大能，他一说话你就出现了，就像对亚当所做的那样。你能解释一下你关于夏娃从魔鬼怀了该隐的说法？我从没那么说过，我是说夏娃从古蛇那里怀了该隐。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很清楚地说到，亚当只一次与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该隐。他说，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绝对的，所有生命都是来自神的。约翰·德林杰的生命是来自神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是来自神的，乔治·怀特菲的生命是来自神的，那鲍勃·英格索的生命也是来自神的。每个人都是从神来的。但我要说的是，那我要人来证明我是错的，明白？圣经说，神要创，那创世纪三章八节，那这问题问到，当夏娃遇见古蛇后，发生了某件事，那瞧着古蛇不是一条蛇。他是一头兽，是田野最狡猾的兽。没有，那今天科学正在寻找某种介于人与猴子之间的动物的骨头，他们所得到最接近的就是黑猩猩，他们找不到这样一根骨头，永远找不到，因为那就是骨蛇，这是神的一个启示。那注意，这骨蛇与史前的人类很像，仅次于人类，这是唯一接近人的动物。如果还有别的动物仅次于人，撒旦就会利用那种动物，但动物的精子不能与女人相混，你不能拿人类的精子和任何动物相混，它不会受孕的。但这只称为骨蛇的动物却能，今天它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它已经绝迹了，先把它变成了一条蛇。那记住，那神说，你们为何藏起来呢？你们为何用无花果树叶遮身呢？然后他们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亚当说，瞧，你所赐给我的女人诱惑我去吃了果子的。女人说，她说是骨蛇引诱我的。那么引诱是什么意思呢？她引诱了我。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和骨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后裔就是种子，骨蛇得了一个肉身上的种子，它被生出来就是该隐。从该隐下来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一直到大洪水，该隐出生后亚伯也生下来了，但后来被该隐所杀，然后生了赛特代替亚伯，这预表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从赛特下来的是谦卑的人，做牧羊人的等等，但他们是敬畏神的人。耶稣说，今世之子就要比天国之子更聪明更有智慧。 是的，我们无法与他们相比，不要尝试像他们那样聪明，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不要渴望变得聪明有智慧，要渴望多认识耶稣，不要理那些东西，因为今天骨舌的后裔就在那里，人们所荣耀的是科学家、聪明人、受过教育的人、属于他们教会的大学者，但那些不懂 ABC 却真正认识神的人，我宁愿这种人属于我的教会。是的，只要他是基督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女人的种子是基督，玛利亚生下的基督，骨舌的种子是该隐，那一路下来直到加利人犹大，耶稣和犹大他们分别是神和魔鬼的化身，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有四个人要死，耶稣每边各有一个强盗，还有犹大吊死在一棵桑树上，树就是一个十字架，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有个强盗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救我们下来吧，另一个说，主啊，我们所受的是我们所该受的，因为我们犯了罪，但你一件恶事也没做，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了。耶稣在那里，这位福音传道人在十字架上传道，撒旦带着骨舌的后裔与不信者回到地狱去，神带着一个悔改的罪人回到了天堂。女人的后裔，确实是，那不是魔鬼的后裔，而是骨舌的后裔。骨舌有一个后裔，圣经说他有后裔，骨舌的后裔今天仍然存在。是的，多了。那你可能就这点问我另一个问题，要是有时间我就会把所有相关的经文给你，请你解释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不犯罪是指什么意思。哦，我们正好讲到这一点，那也许看一下经文，我们快点翻到那里读，那可能是主要我们读的。那好，那约翰一书，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肯定不的，我们刚刚讲过这点了，他不能犯罪，他是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不能犯罪，因为神的种存在他心里。另一处经文也可做参考，在罗马书四章那四至八节，那是很多年前大卫所讲的，主不算为有罪的，真是有福的，瞧，因为他不犯罪。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全答完了，那让我们来看比尔弟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淫乱和奸淫有什么区别。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淫乱和奸淫的区别，这两个字可以替换着用。那但要说的更清楚一点，主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未婚女子不能犯奸淫，因为她没有丈夫，所以她不会犯奸淫而得罪丈夫，对她来说这是不洁的事。在结婚前如果她犯了这罪，她要对丈夫承认这件事，她若未承认，后来她丈夫发现了，就有权把她休掉，因为她起了假誓，在婚姻仪式上有话说，这件事你当清楚知道。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倘若有任何夫妇其结合不是照神的道所允许的去做，这婚姻就是不合法的。那我要求并嘱咐你们两人，在审判之日，当所有人的心思意念都被揭露出来时，你们肯定要供出来。你们无论哪一方如果知道有使你们不应合法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婚姻障碍，请你们现在就承认出来。是的，明白吗？淫乱是指一个姑娘，那她过着一个不洁净的生活，这就是淫乱，因为她没有丈夫。但是若她嫁人了还过着那样的生活，那她就是犯奸淫，得罪她的丈夫。那不久前有位女士上来，她说，我都承认了，她变得神经质快垮了，她说，我在神面前都承认了。我说，你得在你丈夫面前承认才是，你犯奸淫不是得罪神，而是得罪你丈夫。是的，若人娶了一个女人，她在嫁给这人之前曾有过不洁的生活，后来她嫁给他，结婚后很久，那她过来对他说，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那结婚前我曾跟其他男人胡混过，那我从未告诉你。耶稣说，这人有权休掉他而另娶，因为他一开始就不算为结婚，因为他对他撒了谎。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谢谢你，请解释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的意思。约翰一书五章，那我们正好翻到这儿。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好的，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这点，尽快的回答这问题。那这是最后一个问题，那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那这可以准确的解释至于死的罪是什么意思。有至于死的罪，你不当为这罪祈求。那多少人知道有一个至于死的罪，你甚至不用为这个罪祈求。那打开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三章。那在结束前，让我们快快的来看一下这些经文，然后让我们来读一下三章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他们看见耶稣辨别人心的意念，他们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那你说魔鬼会医治，他怎么可能医治？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他怎么可能进入那些人的心？那发现里面，那只有神这么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把正在基督里行这些神迹的神的灵说成是魔鬼的灵在行事，耶稣说这是永不得赦免的罪。如果你看见人犯了这种罪，不要为他祈求。如果人在嘲笑圣灵、枉论圣灵，神甚至禁止你为这样的人祷告。你明白了吗？因为这是置于死的罪，只有这一种置于死的罪。耶稣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为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有人说，哦，亵渎圣灵，什么叫亵渎？就是论断、取笑、嘲笑、亵渎。是的，他们怎么样亵渎圣灵？当说了在那人里头的圣灵使他行出他所做的那些事时，他们却说他是被鬼王别西卜附着。那是魔鬼，是个算命的，在他里面使他做那些事，就是看出人心的秘密的事。那告诉拿单叶，他知道拿单叶在来聚会之前曾在什么地方。那赶逐恶鬼行那些奇事，他是借着别西卜做这些事，他是魔鬼。耶稣说这样的罪永不得赦免，瞧，这是不得赦免的罪。不要为他祈求，他永远也不会得到赦免。犯了这个罪的男女把他们自己盖上了印，永永远远的离开神的面，永远不得赦免。你们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赎价，在歌歌他。那听着，那你们做得很好。那这些的解答都比较的粗略，那并且答了很久。那你们坐在教堂里，从七点半、八点半到九点，那两个半小时，一直坐在这个闷热的教堂里。您并不是只是坐在这里。那我想，有98%或99%的会众，自聚会开始就一直坐在位子上。那我想说，我觉得杰弗逊·威尔已经犯罪到一个地步，他恩典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相信这点，我相信整个美国也是一样。但是在杰弗逊·威尔这里，我有着世上最忠诚的朋友，我有这样的朋友，他们愿意为我舍命。在这样热的夜晚，那门口还站着一些外地人，那告诉我在哪里有这样的人。他们只是坐着听一个人讲解圣经，也许他们甚至并不相信我所讲解的方式，然而他们还是存着敬畏的心，满了敬虔，静静地坐着听到。愿你们长寿，当这些星星化为灰尘时，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永远活着。愿神给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愿他赐给你们心里所愿的。你们若信我是他的仆人，也相信我所做的祷告能帮助你们，愿天上的神，他曾使他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替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愿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此时他也在这个会堂里，愿他赐给你们心里所愿的。这是我为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诚心的祷告。在一块土地上，炙热的阳光不再灼伤你们，热风也不再吹袭而来，我盼望有几百万光年的时间与你们各位坐在神的国里，我们要谈论今晚一起坐在这里所谈论的这些永恒的事。我是全心的毫无保留的这么说的。我祈求神把永生赐给你们每一位，愿他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愿他医治你们的疾病，愿他赐给你们圣灵的喜。那我现在这样说绝不是信口开河，愿我在那谈论骨舌的后裔和奉耶稣的名受洗时没有使你们跌倒。那有人说伯拉罕弟兄是一体论的信徒，不先生，我不是一体论信徒，我不相信耶稣会是他自己的父亲。那我相信耶稣有一位父亲，就是神，但神居住并支搭帐篷在这称为耶稣的身体里，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除了这位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他就是父子圣灵。父子圣灵的名是，那父就是主，子就是耶稣，圣灵就是道，神的灵。父子圣灵就是主耶稣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一点也没有怀疑的相信，我爱你们，不管你仍旧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或地里，或泼水里，无论是什么，我全心的祈求神，你和我将在神的国里相见。如果我犯错，愿神不看我的错误，如果你们犯错，也愿神不看你们的错误，但照我自己对圣经的坚信，我努力瞄准目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如果你们还没有这样受洗的话，我吩咐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次受洗。如果你们还未领受圣灵，你们的生命还不觉得甘甜，那不管你是否说方言，你是否喊叫，你是否跳上跳下，你是否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得医治了，那你是否行了各种神迹奇事，如果你还没得到圣灵的果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信心等等在你的心里边，那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并劝诫你们，不要停止祷告，直到圣灵临到你们身上。无论你说多少方言，喊叫多少次，做教会成员有多久，即使你来这里聚会，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与此无干，直到基督即圣灵在你内心居住，使你对一切世界上的事看作死了，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让我们起立。哦，这是一群好会众，你们真是太好了，我真不愿你们这样站着。坐在后面的小爱丽丝，今天是她的生日。爱丽丝，我能知道，我想让那位弟兄帮你把这些放下，能上来。我们要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士多大了，38岁。愿神祝福你。大卫，请给我们起个调。我说泰迪，请给我们起个调好吗？祝你生日快乐，好吧？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会众，我们一起来唱《不再变老》，来一起来唱。
不再变老，不再变老，在那地不再变老。在那里再向前， 在那美丽时刻，我们又在那美丽再见。